你们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三八妇女节哈，是的，今天是这个我们要一起来庆祝啊，也要来这个感谢我们当中每一位宝贝的女士们啊，无论你是家庭主妇、职业妇女或者退休的这个人士哈，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区牧小组长。还有这个姐妹哈，配偶们还有每一位服侍的姐妹们，我们一起拍手来谢谢你们，人前人后忠心的服侍，成为我们的祝福。今天在堂外用点心的时候，请让姐妹优先 ，OK？ 姐妹优先。今天还是另外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日光节约时间的这个开始哈，这个有借就要有还呐、啊。今天大家少睡一个小时，我看我们当中有些好像平常上来第一堂的，今天也坐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还有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下一段经文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从今年年初开始，教会就是蛮有动力，不论是在各个牧区小组或是各样的事工当中，真看到有活力哈。又有这个圣灵的火在我们当中，其中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全教会的背诵圣经行动，因为非常多的弟兄姐妹踊跃的参与。那我们看到能够一起来背诵圣经啊，真的叫做这个患难中见真情啊，因为背圣经实在是挺挑战的，特别像我这种记性本身就不是很好的人啊，我就选择了闭着眼睛背起来，然后录下来记到这个 app 上面。因为我就发现如果在家背好了，然后开车到教会，到停车场下来遇到几位弟兄姐妹聊个天，再到这个摊位，根本就已经忘光了呀。所以我就好吧，我就用这个闭眼睛。哇，我跟你讲，闭眼睛背我都背了三十几遍才通过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是牧师所以放水，希望没有，希望没有啊。我真的是一字不漏，一字不漏。可是我就发现每一次这样子在背这个圣经的过程呢，神的话语越咀嚼啊，就越有味道哦，越来就越有感动，而神就用透过这样一段经文对我有深度的一个感触。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其实如果你没发现的话就是一月和二月的经文的里面的内容。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真的是我从小就在念，可是这次我特别有感触。这边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但是要拿起军装，是神所赐的军装，不但是神所赐的军装，是要全副的军装，还不能只是半套而已。为什么要穿戴全副军装呢？因为啊，会有磨难的日子，好在磨难的日子我们可以度过。为什么要穿全副军装？因为有属灵征战才能够抵挡仇敌。为什么穿上全副军装？哦，因为这边说要成就一切。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极丰富的计划，极柔美的计划，他期待我们能够去成就一切。你这一生不是注定一事无成哦，你这一生上帝要你成就一切，因此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可是这一次当我在一直背圣经的时候呢，最触动我的却是最后一句话，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这段时间我们听见有一些神所重用的仆人跌倒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机构也出了问题，成就了一切却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向神深深的呼求呐喊，主啊，但愿我不但能够因着你成就一切， 更能够靠着你，还能够站立得住。 Amen。 事实上，神国的道路在各种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挑战和属灵征战，而属灵的失蹄啊，常常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就是一个神国道路不同季节的一些挑战，这是我和我的好朋友 AI 一起画出来的图。我们就看在一开始神呼召你的，你回应神呼召之前呢，恐惧与自卑会导致你迟迟不前啊。为什么啊？我不行，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别人比较厉害。而当我们进入了磨难的日子，有时候血气与短视啊，导致我们偏行己路。磨难的日子有时候呢会让我们偏行己路啊。磨难就是有磨也有难啊，磨就是要熬啊，难就是要挨。但是因为血气的关系，哦，我不要再忍耐了，我受不了了，就磨不下去。因为短视啊，让我们想要快速的成功，地上的成就，我不要那个人瞧不起我，让你就挨不住了。求神赐给我们专注力和耐心啊，能够定睛永恒的呼召。而当我们看到遇到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最怕的呢就是生命中有破口，而苦毒和贪婪呢，会成为仇敌能够趁虚而入，在思想中把我们绊跌得很惨的破口，特别苦毒与贪婪。所以因此我们要不断的来向神和在神面前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而在成就之后呢，是什么样的挑战？就是自负与偏离，远离了真神。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先收起来了。当我们成就一切之后，你成为了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英雄，你成为了所有人歌功颂德的对象，你成为了一个绝对真理一般的一个存在。就算你唱歌走音，别人都说哇，你好像在唱蓝调或者 R&B 一样。这个时候你会变得骄傲自负，你只听得见人的掌声。而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在你的眼目开始只定睛于已经得着的，却不再定睛于主耶稣自己从上面要你来得着的呼召。其实说实在话，也不是真的成就了一切才会有这种状态。多少时候当我们人有一点点成就，我们就容易进入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解药呢，就是二月份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这边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忘记背后一切的荣耀，忘记背后一切的羞辱，忘记一切的好与歹，我要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不是我现在已经得到了奖赏，不是我现在开始进入我自我的虚荣吹捧的奖赏。永远只有一件事，要得基督耶稣里他施加的大能和救恩，要释放出来及荣耀永恒的奖赏。因此我在读完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真的向主说，主啊，帮助我能够度过磨难的日子，主啊，帮助我能够胜过仇敌的攻击，主啊，帮助我能够经历得着一切你召我得来得的奖赏，而在这一切当中我还能够站立得住。事实上圣经当中也记载了许多成就一切站立得住，或是成就一切后来站立不住的一些故事，让我们今天也能够用这些故事来成为借鉴与学习。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当中有哪些站立不住的例子。首先就是大卫王。哇，大卫王是我们多么喜欢的一个人物啊！他从小就满有圣灵的同在， 他勇敢战胜哥利亚，他专注于神的呼召，他还能够饶恕扫罗，他又切慕神欢迎约柜设立祭司之分。尤其是最宝贵的一句经文，是他对上帝的一个爱慕的情书，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主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哇，这样的大卫竟然在他好像成就了一切的时候却跌倒了。他与拔示巴犯了奸淫罪，他借刀杀人，杀了乌利亚。哦，而且不但如此，他不是只是跌倒一次啊，他第二次跌倒。他在诗篇51篇的时候，他悔改说，请你不要掩面不见我的面。感谢主，他悔改了。可是在他好像真正的成就了一切，在耶路撒冷登基之后，他又站立不住了。弟兄姐妹，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吗？他吩咐约押要去数点人数。这个时候大卫王已经变得骄傲自负啊！你可能说，哎，为什么数点人数有问题啊？上帝不是也要叫摩西数点人数吗？但是这个时候的数点人数啊，大卫王他是在使用国家的资源，并不是在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并不是用在治国与爱神的上面，却用在炫耀国力、自我欣赏的虚荣之中，以至于以色列因着他的跌倒遭到了瘟疫的咒诅。你不觉得很讽刺吗？大卫王在巨人面前站住了，在扫罗需要饶恕的这样的一个关卡中他站住了，可是在他顺境的时候他却脱去了属灵的军装，因此跌倒了。另外一个人物是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是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从小在教会听到所罗门王的故事都是好事，没有人说他不好。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很有智慧，所以我们可能一想到所罗门，哇，他有智慧，所以他做一定是对的，我没有他聪明，所以我就乖乖听就是了。哇，结果可是我发现所罗门他真的就是完美到底吗？哦，很有智慧的人，真有智慧。每次想到他娶了1000个老婆，我说哇，这个不可思议，我一个老婆都搞不定，1000个老婆，这是何等的智慧。他选择政治联姻啊，我在想，哎呀，这个太 brilliant 了，政治联姻就世界太平，每个都生个小孩，哇，那就搞定了，没问题了， brilliant。 然后他又与各国贸易买卖，包括埃及的交易，哦，这个太棒了，把世界各地的资源都引到了神的国度，好得不得了。他后来又把各国嫔妃的偶像假神都带到以色列来，还设立丘坛让他们去拜假神。哇，这个太有智慧了。哎，这有智慧这对吗？你说对啊，哇，这个不对啊，怎么可以呢？把假神带到以色列还帮他设立丘坛，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所罗门王早就跌倒了。你知道吗？在生命记17章这边说到，是摩西的这个律法，不可回埃及买马匹，因为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可是他和埃及做贸易，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斜。哇，他不只是多立嫔妃啊，立了1000个嫔妃，并且这边说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的王宫自己住的地方比圣殿还要奢华无数倍。为什么一个充满智慧的王最后会跌成这个样子呢？也许他心里想，哦，这些律法很好，但是呢，摩西是写给那些没有智慧的王所写的，我可是生活智慧王，我没问题。哦，这些律法是写给那些邪恶的不爱神的王设立的，我可是从小就是神眼中的乖乖牌模范生啊，我还这么谦卑的说，上帝啊，我需要你的智慧。所以他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啊， 反而他开始慢慢一步一步的跌倒了。弟兄姐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当所罗门王不再敬畏神的时候，他的智慧虽然仍然能够让他富足甚至成功，但是却得不着富足又不加上忧虑的祝福。弟兄姐妹，所罗门王犯的错不是普通的大的错啊！你知道他设立的这个秋坛，最后整本旧约啊，都在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呢，当他成就了一切之后，权力与荣耀使他轻看了属灵的军装。另外一个王是西西家王啊，西西家王也是一个不得了的好王哎。列王记下十八章五节这样描述的：西西家王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哇，是非常棒的王！他除掉丘坛，打碎偶像，恢复圣殿，重新设立逾越节。他又经历了战胜亚述王的神迹，并且我们都知道他经历了上帝给他多15年的寿命。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啊，哇，你看这么好的一个王，当他成就了一切，他却为了自我的虚荣心，使巴比伦的使者在这个拜访的时候，他把国库、武器库、所有财宝都给他们看，这就成为了后来巴比伦攻打俘虏犹大国的伏笔。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如果你有好朋友，他来你家做客，顶多待在客厅吧。真正的好朋友，再好的，来房间参观一下 remodel 厕所，这很好了。可你不会把你银行的存折来给他看吧？西西家王在晚年的时候成就了一切，却站立不住。但是感谢主，圣经中也有站立得住的例子，是这些宝贵的例子。首先就是加勒，85岁依然求战，他永不忘记神的呼召。当时其实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已经打遍了大部分的江山了，身为这个第一战将，他绝对可以优先来选择一块肥沃又安全的土地。结果他真的第一个出来选了，可是你记得他选什么样的地吗？他选那块还没有打下来的希伯伦啊，那是一个充满了亚纳族的巨人，而且是当年12个探子所描述的，对方是巨人，我们是蚱蜢的那块地。没有想到加勒竟然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为什么呢？因为他到最后仍然不忘记起初的呼召。约瑟是另外一个人，他在权力巅峰的时候，他仍然穿戴神的品格。哇，身为埃及的宰相，他真的是一根指头可以调动全世界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的出卖他的10个兄弟出现的时候，他为何可以选择不报仇反而饶恕呢？我相信因为他已经选择要保守他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他选择定义不要苦读怨恨成为生命中的破口。这何等难得的事情，因为他要报仇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在权力巅峰的时刻穿戴神的品格真是不容易，但是也是因此他能够真的成就了神在他生命中最终极的命定。成为埃及的宰相不是一切，能够与家人和好，并且让以色列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族，之后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国度，约瑟是一个极关键的人物。弟兄姐妹，因着他持守，他经历了，他不但站立得住，他经历了神在他生命中最荣耀的呼召。 撒母耳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是诚信清廉至忠，活出神的圣洁。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不但从小就开始服侍神，有人说他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位同时兼备先知、祭司、君王的角色，并且他是唯一一个扫罗王和大卫王都要乖乖听话的人，这样的人不可思议啊，多么有影响力。可是在他人生的尾端，他的一句话是震撼了人心，他把所有人召聚到广场，就在公开的问说，我夺过谁的牛，我抢过谁的驴，我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接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而在众人面前，他可以如此的 坦然，百姓也齐声说，你未曾欺负我们，未曾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哇，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榜样，他的诚信与圣洁啊，使他成就了一切，还能够清廉。另外一位成就一切还站立住的是保罗了，新约的保罗，他真的是殉道前啊，一直都守住真理，直到得着奖赏。但今天我们在这里啊，不是来品头论足，说谁比较属灵，更不是批评论断，决定谁成功谁失败。每个圣经的故事，也包括每一位现今的属灵的巨人、神的器皿，生命中的成败或盛衰啊，其实都是我们值得学习与借鉴的教材。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开始论断、定罪，或是妄下结论。这些站立不住的人，神会亲自来管教，神会亲自来管理，那是神与他们之间的事情。反而我们该做的呢，应该是为这些人来饶恕、来带祷，也是透过这些机会来自省，并且重新定睛仰望。毕竟今天的站立，并不代表明天不会跌倒，而昨天的站立不住，并不代表你今天不能再次起来为主而活。 Amen。 圣经当中也充满了跌倒之后又站立起来的例子，我们就来看到大卫王就是极宝贵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我和我朋友做的另外一张图。我们看到大卫王在侍奉的巅峰的时候，哇，多么属灵，迎接约柜，设立帐幕与祭司，来好像就是建立大卫的帐幕啊。可是他后来首次的跌倒，拔示巴事件，借刀杀人。他后来跌倒之后，感谢神，他又恢复了，又起来了，谦卑悔改，写下了诗篇51篇，重新让信仰根基回归神自己。可是很不幸的，他二次的跌倒，他擅自数点人数，强调军力，强调数字与成就，导致瘟疫让以色列非常的 受苦受难。难道这样就是宣告他再也不能被神使用了吗？难道这样就是宣告他是一个失败的人吗？但是我们看见，当他再一次，你说厚脸皮也好，死皮赖打也好，他再一次悔改谦卑回来，切慕神的国，这一次才是他开始预备圣殿，开始大规模的编排立位人与祭司班次的时刻。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是能够再一次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恩典的。不论你的昨天如何，你昨天再成功，不代表你今天不会跌倒。但是你昨天就算你跌得体无完肤啊，羞愧羞于见人，并不代表神不能继续来使用你。 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来到神面前，殊不知这是你离神在你生命当中从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你来的奖赏和呼召最接近的时刻。 Amen。 那么我们要如何，所以我们要如何能够站立得住，让我们今天来彼此来提醒来勉励。首先我们要有问责的环境，好吧，一起说问责的环境，英文就是 accountability。 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十九这边说，保罗说，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你是需要警醒的。然后呢，就是一个问责的一个图画了，为众圣徒祈求，你对弟兄姐妹你有问责有责任，并且也为我祈求，弟兄姐妹你对我能够站立住也有责任。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我们需要彼此守望，需要彼此来问责。因为我们知道各样的试探太多了，不论是财务上面，不论是在情欲上面，在权力上面，哦，我们不但需要有清楚的界限和保护的原则，我们更需要有人这样子的彼此的问责，才能够成就一切啊，还站立得住。所罗门的问题就是 He's above the law， 这是极大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我们是有一个问责的环境，有一个谦卑的聆听的耳朵，让别人来问责你啊？请问最近一次有人指出你的错误是什么时候啊？你可能说，哦，就是今天早上啊，就我的旁边那位，不是问责，只是责而已。哦，其实我告诉你，这是神很大的祝福啊！有人在你旁边耳提面命啊，哎呀，还是可以跟你唠唠叨叨一下，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人好像来指责你啊，你可能哦，我好像大家都觉得我都不错，所以没什么人指责我。哎，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怎么样？你就有祸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人指责你，还为那个指责你的人气牙痒，你今天应该转换个心情，哇，感谢赞美主，不然我就有祸了。所以首先我们需要有问责的环境，我们需要有祷告的伙伴。第二呢，荣耀永远是属于神的。我们一起来说，荣耀永远属于神。请问你是否有将荣耀一次又一次的归给神呢？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在跟启示录的二十四位长老来学习。这二十四位长老是不得了的，你看这几千年来跟随神的基督徒，跟随神多少亿人，可是有这二十四位长老在启示录最后的最大的羔羊的敬拜的时候，只有这二十四个人，他们应该是最顶尖的人物。可是看到圣经上面的描述，他们每一次每一天来到宝座前，他们就将他们的头上的冠冕怎么样放在羔羊的宝座前， casting the crown， 将这个冠冕荣耀的冠冕放到主的面前。为什么呢？原来我们发现这些二十四位长老，他们真正所爱慕的不是冠冕，他们所爱慕的是主基督羔羊他自己。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知道，哎，我就发现其实很特别，因为他们每天啊，每天来到主面前都把 crown 放到主面前嘛。哎，你会发现如果他把 crown 放到主面前，那隔天不是就没有了吗？怎么还有 crown 啊？原来他放到主面前，我猜了耶稣最后还还给他们，还带回去，哎，隔天再来，哇！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将荣耀归给神，神会将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的。哦，但是我们如果抓着不用的话，抓着不愿意将荣耀归给神，那问题就开始了。那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人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呢？我在自己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说，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否有注意到你身边默默服侍的人？你是否能够将功劳 归给这些默默付出的人呢？还是你一天到晚就开始想啊，我很重要，我很了不起，然后这些旁边人你还嫌他嫌东嫌西的，还觉得他这个不够聪明，还成为你的麻烦。哦，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将荣耀归给神的人，不要自己一直来窃取抢夺的人。接下来呢，就是要来穿戴军装啊。我们今天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很熟悉了，要穿戴军装，就是神的话语，真理、公义、福音、信德、救恩、神的道，要为众圣徒祈求。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真的有在穿戴吗？还是我们一月份把圣经经文背完了，成就了一切，然后就把它忘记了？什么样能够让我们真的是穿戴军装啊？请问你是否每天都期待神对你说话呢？或者你是否成为能够领受神的话语然后去分享的人呢？啊，我就发现一个渴望神对你说话的人，其实随时随地上帝都乐意对你说话。因为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切慕，你不论任何人讲道，你都会有收获。不会说你今天一进来，哈，今天不是刘牧师，这个光头大胡子，好吧，来补眠吧。今天如果你没有觉得神对你说话，不是我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渴慕神的一个心啊，任何的场合的敬拜赞美，你都能够被神大大的触摸，甚至是清唱的时候，你都可以被神大大的感动。 Amen。 所以呢，我们要穿戴军装的关键是要渴慕啊神对你说话。最后呢，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啊。我们来说保守你的心。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这边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如果约瑟他那时候选择蒙蔽他的心，哇哦，这个整个圣经旧约的历史就写不下去了。但是因着他保守他的心啊，感谢主，神的旨意就成就了。弟兄姐妹，神在你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但是今天很重要的，你要来选择保守你的心啊！这不是为了别的，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永远定睛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得着的那个呼召的奖赏。今天不论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在磨难当中呢，还是你在一个征战之中，或者你现在正在好像成就还不错的时刻，求主让我们都是选择要来穿戴军装，好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并且能够看到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之中可以成就。 Amen。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在我们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的神。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呼召我们的主。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来到恩典的座前，能够成为在磨难的日子，主啊，有些弟兄姐妹正在磨难的日子，我们可以有勇气，我们可以有耐心，我们可以定睛于你。我们当中也许有是在极大的征战当中，帮助我们不要有血气，能够保守我们的心， 或者我们当中有些是蒙神大的祝福，做了在一些影响的位置上面的弟兄姐妹，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永远谦卑，不要自负。哦，主啊，定睛在天上的奖赏，成为一个柔软的人。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和浇灌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
我们再从头一起来，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
我要选择，
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
我立定心志，
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和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今天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是昂首阔步的进来，还是垂头丧气的进来，或者是连滚带爬的进来？不论如何，今天让我们彼此来鼓励，我们就是立定心志要来跟随我们的主。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以弗所书六章说，能够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在我们当中是否有哪些弟兄姐妹真感觉你在磨难的日子呢？今天主知道你的情况，就像当年约瑟他是何等磨难的日子，主不但没有忘记他，主的手正在他身上。你今天是否愿意在磨难的日子选择仍然相信信靠他？这边说不但能够抵挡仇敌，还能够成就一切。所以今天我要来奉主名祝福你，在磨难的日子你能够抵挡仇敌，靠着主，靠着军装，因为神他的应许是你能够成就一切，他为你所预备的一切。但今天我也要另外一个祝福，亲爱的弟兄们姐妹们家人们，我不但祝福你 能够成就一切，你要成就一切，你还要能够站立得住。哈利路亚。当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成就一切了，这个时候我们还谦卑地定睛在主的身上，这个时候神要来成就那超过所求所想的。我们要站立得住，继续定睛在主的身上。这个时候你要经历的不但是地上的成就，是能够成为带下永恒的国度的神国的器皿。愿神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当我在预备这信息的时候，我心中有个感动，是否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你曾经像大卫王、所罗门、西西家成就了一切，可是后来没有站立得住，你跌倒了，你自己很羞愧，你很懊悔，你也觉得我再也不配得来服侍神了。或者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他们的跌倒让你很受伤，让你很难过，甚至让你的信仰都动摇。求主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啊，选择放下吧，放下吧，选择来宽恕吧。神自己要来带领他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如果大卫王他跌倒两次之后他就放弃了，那多可惜。今天你不管跌倒几次，你再次来到主面前，主还是愿意把你拉起来，还是可以再有一次机会能够再来面对这个成就一切还可以站立得住的机会。阿们。我们再来唱一次好不好，献给主。
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
再来一次对主说，我立定心志，
立定心志一生
就是要来赞美你，
我立定心志
单单的敬拜，
单单敬拜你，圣灵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
弟兄姐妹，这时候我要来在我们当中发出一个邀请，我们当中是否有些朋友们还没有机会做过邀请耶稣到你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如果你还没有做过这样祷告，今天我诚挚的邀请你，就是敞开你的心，让这位爱你的神能够愿意并且能够帮助你在磨难的日子能够胜过，而且成就一切他为你预备的美好的命定，而且还能够站立得住。若你愿意接受这样美好的主，我祷告一句，你可以重复我的祷告，这就是邀请耶稣在你生命中的一个祷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的救主，感谢你洗净我一切的罪，使我成为新造的人。我敞开我的心，欢迎你来到我生命中，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我愿意跟随你，为你而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感谢神，如果你做这个祷告，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神在你生命当中有荣耀的计划，美好的命定。哈利路亚。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做这个祷告的话，欢迎你可以扫描这边的 QR code， 我们会有弟兄姐妹和你联络，来陪伴你走这人生的新的道路。那最后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赞美神。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祝你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祝你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